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第十八篇，应许与律法相对。新约启示在已过的永远里，神立了一个定旨，一个计划。这个定旨乃是要让一般神所拣选的人得着儿子的名分，因而成为神的众子，然后与神的长子形成一个团体的人，彰显神直到永远。这是神永远定旨的简述。神构想了这个定旨之后，就来完成创造的工作。神创造的中心点乃是人，因为神的定旨乃是要得着一般人做他的彰显。我们由创世纪一章得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换句话说，人被造乃是被赋予彰显神的潜力。在受造的时候，人既没有神圣的生命，也没有神圣的性情。然而，人被造时有一个性能来接受神，并与神成为一。堕落、咒诅与应许。我们知道人受造以后就堕落了。一面，亚当的堕落带进罪性与罪行；另一面，亚当的堕落也把咒诅带进来。因此，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所造的人，就与罪有牵连，并且落在咒诅之下。创世纪三章以后，人类走下坡的事实，指明人是在咒诅之下。我们在人类的第二代该隐身上，就看见这个咒诅，因为该隐的后裔都在咒诅之下，他们就越来越堕落。最终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在巴别那里分裂而混乱。毫无疑问，堕落的人不止与罪有牵连，并且落在咒诅之下。在这样堕落的光景中，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圣经没有说爱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而是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是很有意义的。在亚当身上有罪与咒诅，在亚伯拉罕身上却有神的应许。根据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都要因他得福。这应许的背景乃是咒诅临到人类身上。因着人类在咒诅之下，人的方向是往下的。但神进来呼召亚伯拉罕，并且应许万国，就是在分裂混乱的光景中的人类都要因他得福。当然，这是大喜的信息，难怪保罗认为这就是福音。然而，这里我们所着重的乃是应许。神呼召亚伯拉罕时，赐给他一个应许。在加拉太三章十七节，保罗说到应许，也说到约。在本章的八节，他也告诉我们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是对亚伯拉罕所传的福音，述说那个应许就是传扬福音。不仅如此，创世纪十五章所立的约乃是坚定这福音。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应许只是应许而已，因为他仍未得着应验。这一章没有告诉我们应许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或在什么地方应验。然后在创世纪十五章，应许成了一个立定的约，到了十七章，这约由割礼的记号所坚定。然而即使应许已经被立为约了，并且已经得着坚定，应许还是没有应验。神照着应许对待他的百姓。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将应许立定为约的时候，有大黑暗落在亚伯拉罕身上。这黑暗指明在应许得着应验之前，神的百姓会经历一段黑暗时期，并且大大的受苦。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下到埃及， 在埃及的暴政下至少度过了400年。这些年日是一段漫长的黑暗时期。过了那400年之后，神就把他们从埃及黑暗的暴政里领出来。神不是照着还没有颁赐的律法对待他们，而是照着他所赐给他们列祖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待他们。我们在出埃及记中很难找出一处经节告诉我们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心意是要颁赐律法给他们。然而出埃及记清楚地说出神要他们向他守节。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没有疑问，神也计划要向他们启示他居所的样式。在出埃及19章以前，圣经似乎没有表明神有意要把律法颁赐给他们。在这一章开头，神向百姓说出非常和悦的话，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接着耶和华对他们说，他们若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就要成为他的奇珍，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的话非常亲切，百姓听见神所说的就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百姓这样回答以后，西乃山四围的气氛就改变了，可亲的气氛被恐怖的气氛所顶替。以色列人被这种气氛吓住了，就叫摩西代表他们去朝见神。在这样的光景中，十诫颁赐下来了。因此在亚当身上有堕落，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应许，在摩西身上有律法。出埃及20至23章都是与律法有关。紧接着这几章及其所说的各种典章律例之后，到了24章，西乃山四围的光景又有一次的改变。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出埃及24章10节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景象。神乃是在这样的背景里向摩西启示出帐幕的样式，照着律法并借着帐幕。神将律法及其条例颁赐给百姓之后，就照着律法并借着帐幕来对待以色列人。百姓不是借着律法接触神，乃是借着帐幕连同祭司体系和供物接触他。这些都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预表上的应验。神照着律法借着帐幕、祭司体系和供物来对待百姓。假设一个以色列人犯了罪，根据十诫他必须被剪除，但神没有将他剪除，反而借着祭坛祝福这样的罪人，来应验他给亚伯拉罕要祝福万国的应许。犯罪的人必须带着祭物作为赎愆祭，当这祭物献在祭坛上，犯罪的人就可以得着赦免。神用律法当作一面镜子来暴露他的百姓，但百姓被暴露以后，他们能够转向帐幕、祭司体系、祭坛和供物。在预表里，这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之应许的应验。事实上，出埃及记不是一卷律法书，乃是一卷应验神应许的书，一卷关于基督、十字架和召会的书。不错，其中有几章是专讲律法及其条例，但其他的章节是论到帐幕的样式以及描述帐幕的建立。我们已经指出，帐幕的样式是在明净的气氛中启示给摩西的。神赐下这个样式之后，帐幕就被建造并建立起来，然后借着祭司体系和供物 那些在律法之下被定罪的人，就能与神有交通。这个交通乃是借着帐幕，借着基督而有的。这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之应许的应验，虽然不是在实际上的应验，却是在预表上的应验。基督应验了应许。我们已经看过三个重要的人物：亚当、亚伯拉罕、摩西。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人物，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应验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基督照着借摩西所颁赐之律法公义的要求，应验了这个应许。这样，他就把神的选民从咒诅之下领出来。因此，应许不仅成了约，也成了一命遗嘱，因为所应许的全都成就了。律法的要求满足了，咒诅除去了，应许也应验了。如今，在亚伯拉罕这唯一的后裔里面，分裂受咒诅的万国都得了祝福。今天我们的美帝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灵，做我们的享受。在亚当身上有咒诅，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应许，在摩西身上有律法，在基督身上却有应许的应验。现今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就是信仰之家的人，正在享受这个新遗命。信仰之家的人就是召会人，我们不是做工的人，乃是听的人。我们这些信仰之家的成员，因着听信仰，得以承受有份于并经历三一神做我们的福。因着听信仰，我们成为信的子民，成为信仰之家。我们越听，我们的信就越得着加强，我们享受祝福的度量也越扩大。圣经里有六个突出的名字或名称：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基督、召会、新耶路撒冷。神在已过永远里的心意与律法毫无关系，他的思想不是专注于律法，而是专注于亚当、亚伯拉罕、基督、召会和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在人身上工作的终极完成。今天我们是在召会里，在勇士里，我们就要在新耶路撒冷里。神暂时用律法来暴露他的百姓，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光景没有正确的认识。神也用律法作为监护人来看守百姓，又用律法作为护卫者、儿童导师，引他们到基督那里。然而，一旦律法完成了引我们到基督那里的功用，我们就不该容许律法拦在路上。摩西不但是律法借以颁赐出来的人，也是领受帐幕样式的人，并且帐幕是在他的带领之下才得以建立起来的。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大约有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又约有2000年，这是很有意义的。不仅如此，从主降世为人显在地上也几乎有2000年了。我很难相信召会时代会再持续1000年，召会时代之后会有国度时代，要持续1000年之久。此后我们就在勇士里。我不敢说创世纪1章7日是预表7000年，包含从亚当到千年国末了这段时间。然而从人的堕落到赐下应许约有2000年，从赐下应许到基督来应验应许又有2000年，而应验的时代大约又持续了2000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我们盼望国度时代，但我们不会只因国度而满足。千年国的1000年时期在神眼中如同一日，因此我们的渴望乃是进入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律法在完成神永远定旨的事上只有暂时的地位。律法是在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430年以后才颁布的。因着基督来到，律法就得着成全了，也被了结了。 恩典与信。信与律法无关，但与恩典有关。我们的信乃是基督恩典的反应。信的功用就像照相机，用来拍摄特别的景象。基督的恩典就是景象，我们的信就是拍摄照片的相机。因此我们的信成了基督恩典的反应。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乃是反映神应许的应验。信与律法毫无关系。加太人再次让律法有地位，并且容许律法被带进来，这是错误的。律法不可再在景象之中，反之我们信的照相机应当完全对准恩典。我们不该想要守律法，反而该运用我们的信拍摄恩典的景象。如今我们在信里享受恩典，这恩典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做我们的享受。何等奇妙，咒诅已经除去了，律法也撇在一旁了。现今我们有神应许独一的应验，这已成了赐给所有信徒的福。我们乃是相信的亚伯拉罕，完完全全的享受神的应许。我们若对这事有看见有领会，就会明白应许是与律法相对的，律法不再有任何的立场地位或者地步，律法已经被除去了。赞美主，我们信的照相机正在拍摄恩典的景象。